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Wait. 来到1:08咯，听到这首歌让大家轻松一下了，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当然今天的节目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跟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带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生活中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王仁彦检察事务官时间了。那么因应整个疫情急难纾困方案呢，我们来看一下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在这个事前哦，常常会在不管报章媒体啦，或者是电子媒体都会发生哦，或者是看到这样类似的新闻。那么当然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也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政府呢，为了帮助因应整个疫情的受影响民众，所以会特别将这个卫福部的急难救助对象扩大办理，让我们因应整个疫情急难纾困的方案来帮助一些哦，真的叫收入受到疫情影响的朋友。那当然这方案呢在这个月月底就要截止了，那么也提醒符合资格的朋友，或者是你还没有申请的朋友或听众朋友，不要错过获得政府澳元的时刻。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部分，今天也会来在节目里面呢，请我们的检察事务官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让大家比较清楚哦，也知道了解说，要如何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纾困，不管是贷款也好啦，或者是补助也好啦，但是有一些美嘎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了。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生活法律庭看厅，那么即将暑假要到了，那么青少年呢，小心就是这个毒咖啡包啊。那么在高检署的统计之下，去年的新兴毒品致死案就有84件，那么其中呢就有34件是服用掺有强力摇头丸的毒咖啡包。那么警方也特别说，毒咖啡包呢因为它很便宜，所以很容易取得，那么吃第一包呢觉得效果不怎么强，就会接第二包第三包，那么就会因为你服过量而中毒死亡。那么在暑假期间呢，警方也会加强取缔所谓的毒品案件之外，也慎防毒品毒害这些青少年。那么最近北部也发生了多起年轻人服用的一个致死案，那么当然呢检查这个机关跟我们的警方呢就做了一个专案小组，全面的来溯源，那么务必就是要把贩卖毒品的咖啡包幕后集团逮捕到案。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在统计去年的新兴毒品案有84件，其中34件就是服用强力摇头丸 PNMA 哦。我们在节目一直在介绍这一块，那么呢因为它的包装跟坊间的咖啡包实在就是一样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内容物呢除了是强力摇头丸之外，还会有掺入一些譬如说一粒棉啦 K 他命的粉末，所以它每一包才500元，透过这样各种的一个管道来去销售给这些年轻朋友。那当然呢这个毒咖啡包试用一包呢其实没有用的，通常他们一定会两包三包之后，那么因为有些人的这个体力或者是抵抗力不一样，免疫力也不大同，那么当你体内里面有这个强力摇头丸毒性成分太高，当然它就会导致你致命死亡。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致死率是100%，它并没有减少。好，所以而且在这个高检的死亡案例中呢，年纪最轻的只有17岁。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像最近北部有未成年，所以这样一个分析呢可以让大家了解，因为它很容易冲泡，很容易上头啊。好的，当然呢就说到这个强力摇头丸，基本上它就是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特别有效果，那么比这个摇头丸会比较慢一点，那么饮用者呢一包接着一包，所以基本上还有人生吃到第四包才有感觉。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它有所谓的致命危机，那么当然暑假要到了，做父母的做这个好朋友的或者做邻居的要特别的严防之外，不要这个毒品来危害我们这些青少年，甚至出了人命呼吁为人家长者要特别防范自己子女接触的毒咖啡包了。那么我们也来这个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老田问，他说他在一家保全公司夜间当班，那么因为公司没有标到109年的标案，所以叫他们写自愿离职到108年的12月30，但是他们10个警卫人员到现在都没有领到薪水，那社区有请公司结算 12月份的费用，可是公司却不去结清，说是委员会没有拨钱给公司，但是我们是公司聘的，社区没有拨钱给公司跟我们有关系吗？请问有什么办法？好的，当然依照您的说法，保全公司是您的雇主，因此呢，保全公司就必须要给付给您。那么跟社区有没有拨钱是跟公司给公司是跟你们没有关系的哦。纵使社区呢没有结清，公司还是要给薪。所以建议你，如果公司拒绝给付这个薪资，你可以向劳工局提出所谓调解申请。调解申请 OK。 好，依照呢我国最新的一个颁布劳动事件法，向法院申请劳动调解。一月上路的劳动事件法包含了劳工主张雇主遭到雇主非法解雇的请求，确认雇主关系的存在，包含了劳工请求雇主给予给付积欠的工资、加班费、退休金、遣散费等等。还有就是绝大多数的劳动事件都是属于这类型，都适用劳动事件法，好吧？那么相较刚跟一些比较属于经济弱势的劳工来讲，劳动事件法在征收裁判费的时候，会依事件来确认雇主关系，给付工资、给付退休金、给付资遣费等这种常见的纠纷类型，可以暂免征收裁判费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只要缴纳三分之一的裁判费就可以合法起诉或提起上诉，这样子了解吗？好，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那除了向法院申请劳动调解之外，你也可以向劳工局等机关申请调解，前者是法院调解，后者是经由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的行政调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法院进行调解，由陈审的法官直接参与调解，成立之后跟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不过呢，劳动调解的过程有点类似诉讼的准备程序，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诉求双方的争点跟证据没有概念的话，所遇的劳资纠纷的案件简单的话，金额又不大，可以透过劳工局来做协调，也是便捷。适用的管道若调解不成立，再进行诉讼程序，才不会劳财伤民啊。那么也提醒你，公司没有标到案，请你填写自愿离职单，也涉及到是否可以领取所谓的资遣费的法律问题哦。所以你可以向县市政府的劳工局进行所谓的法律咨询，保障你自己的权利跟尊严，来提供给你了。马上回到检察事务官时间。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哦，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次的纾困呢，影响到了这个全世界，包含在台湾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的民众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当然有做所谓的因应疫情的急难纾困方案的部分，帮助很多受到影响的朋友。那这个方案呢，在这个月底呢，我们一再的提醒即将截止。那么提醒 符合资格，或者是你还没申请的朋友，不要错过之外，那么当然同时也要特别注意的部分有哪一些呢？我们也赶快请到的也是台北地检王仁彦检察官了。那么回到了检察官时间呢，我们也要同步开放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时间022371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请我们的检察官为您服务了。所以我们先让这一次陪伴大家的仁彦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你好，各位正声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
是我们这个预告跟这个节目开头就讲到了哦，因应这一次的一个急难纾困，那当然这个整个的方案也到这个月月底就要截止了，还有没有申请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申请的，我们可以借由这一次的节目呢来提醒大家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对不对？
没有错，尤其是这次的因应疫情急难纾困方案，为了要增加这个效率啊，
嗯，
如果事先有准备好一些备妥的文件，像身份证、工作收入受影响证明，还有存折、存折内页，以及未领取各项津贴的证明的话，其实呢是可以加速非常多我们作业的流程。这边提醒大家，若怕遗漏的话，可以记得一个简单的小口诀，
嗯，
要生存需收入，需要带的东西就是身份证、存折还有收入的证明，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申请程序咯。
嗯，所以我们刚才检察官有提醒大家很好背，哎，你既然要生存下去你就一定要有收入，对不对？哎，就会记得身份证、存折跟所谓的收入证明。好，当然有些人就会想说，哦，这个证明很难耶，我可能做小吃店啊，哪来的证明？我可能自己可能就是属于 SOHO 族哦，可能就有一搭没一搭，你这怎么去证明？或者是我是下包厂商，这个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的，或许这次的因应疫情急难纾困的方案啊，其实大家在媒体啊网络上都可以看到，所以程序有一点点稍微就是大家可能不太同步，不过有需要的民众大家都不用担心，其实我们的申请程序经过了非常多简化的步骤，就是为了能够便民，所以只要携带身份证就可以去各地的区公所办理。
嗯，
那资格认定的方面呢，如果像刚才瑶瑶所提到的，有一些部分的证明或是一些自己收入受影响的状况不容易举证的话，可以用签立切结束的方式来弥补。
嗯，
那因为这个存折的部分有些状况，那例如在外地的游子啊，这个没有办法很方便取得的话，也可以透过授权主管机关来查询财税资料，这样子呢就是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很快的得到补助。
嗯，
啊，
是有时候还要确认譬如说你家里的成员总共有多少钱，对不对？
对，就是这次因为主要是以家户作为计算的单位，所以基本上家庭成员呢的总收入会被列入考虑的部分。
嗯，但是有一点哦，为什么公务人员会变成是这个登载不实的一个状况，而且还不小心还会有所谓的法律责任？
其实大家可以在新闻上面都可以看到，因为之前我们在可以看到新北市和卫福部之间曾经就是因为针对这个审议的程序有一点点小小的，大家有点小小的讨论啦。
嗯，
其实因为我们公务员在处理这些案件啊，或者处理这些申请的部分的话呢，大家是基于与民众互信。
嗯，
如果今天民众提出来的东西呢，我们呢觉得说这个私人活动的部分呢，不要过分的介入。
嗯，
那其实呢，可以把资源挹注在更需要的地方。
嗯，
对啊，所以像是我们之前有网红啊，他拍摄过如何从捷运站逃票，
是，
这是一个不鼓励的行为。但是呢，如果用这个方式去说啊，我们捷运公司怎么好像没有很善尽这个监督大家进场的这个责任呢？其实如果我们把很大量的资源放在装监视器，
嗯，
放在我们的所谓的逐车厢验票，
嗯，
或是建立一个防卫临时的出入证，那其实花了很多钱，但是不如我们把我们的捷运好好的保养，人力好好的分配，
嗯，
这如果真的是要需要走到这个地步，当然就是一种双输的局面。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公务员在审查的时候，有时候是很单纯的针对形式做审查，像是如果我们去填载这个切结书，或者填载一些申请上面的证明，去宣称我们真的是有这样收入受到影响的时候呢，我们的政府呢基于互信的原则，也会相信各位申请人在提出的这些资料都是正确的。所以呢，如果有一些鱼目混珠的情况，
嗯，
当然啦，补助有可能会被收回， 这导致公务员去登载不实的部分呢，其实呢就会因此而遭到有一些法律的责任。
是，卢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因为他说看到电视基本上都是这个第一层的这个基本员工哦，那么本身是公务人员，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而且动不动就要被告，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还要做？他想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哦，那个卢先生你好，其实呢我们这个部分呢，当然基层的人员是非常的辛苦的，那我们基本上呢，因为呢公务人员是做书面形式的审查，在这个部分呢主要的责任呢会行政责任呢主要的责任归属呢会在于当受申请人他自己填写对自己的资料要负责啊，对于自己的资料填写不实的情况，这与承办人员是没有关系的，
直接关系的。
对，除非承办人员呢有意去包庇，那这个当然是另当别论的情况。
嗯，
所以我也为我们在基层的人员除了辛苦的说声感谢之外呢，也要跟人家打气说，我们是真的是抱着一个为民服务的心去处理这个案件，书面的审查上面是有尽心尽力的话，其实是不用去担心这一个层面的问题的。
是，不过借由刚才卢先生问的哦，这个登载不实，如果真的被查到真的有登载不实的话，那个刑责重吗？又是公务人员哦。
应该这样说，我们这个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的话，他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是针对去申请去提出这些资料的民众，那他的呢刑责呢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15,000元以下的罚金。那其实呢，这个处罚呢，重点呢不是在于他的刑责的高低，其实呢是对于我们国家资源的浪费，这是另外一个层次，对我们国家的竞争力造成一个损伤。
嗯，是因为基本上就会变成是审查内容的真实性了，对不对？
对，他要审查这个，他这审查的时候会审查这个资料的书面的形式是不是都是正确的，例如该勾的有没有勾，该签名的有没有签名，那他不会特别去深究这里面内容登载的，例如我的收入降低了多少钱，例如我今天有什么部分受到影响的实质的内容，所以呢他会说这个是公务人员和政府基于互信，跟民众基于互信的立场，就相信民众所声称的内容。
嗯，是，吴小姐有个疑问哦，就有些这个民众去申请，他可能有些表格不会填，我们只是指导他，可是到最后如果真的是有问题，是不是就要自己的责任？
如果呢，大家可以在不管在区公所或是不然很多申办机关可以看到有热心的公务人员或是基层的义工在协助我们需要的民众填写，当然啦，填写部分呢，只要善尽说明的责任，让这些申请的民众去了解说这个表格上面所表彰的意义的话，至于如果去填写的内容的不实的话，那这就是可能是
个人行为，
对，个人行为的部分。那公务人员的部分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的，他当善尽职守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政府和国家都是会非常感谢的。
嗯，是，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有一些实际案例哦，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更清楚，对不对？
是的，尤其是我们像是我们政府即将在7月1号直接上路的第在新版的实价登录里面呢，针对也有针对像是我们不动产买卖的成交价格做一个实质的规范。那目前的情况呢，如果呢是实价登录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些不孝的民众或是一些这个就是因为财力受到局限，所以在合约里面有所谓的 AB 约，然后呢福报了这个不动产买卖的移转金额，像这个部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或是呢，如果呢知道健保卡或身份证这种个人证件因为一些关系没有办法使用，然后呢去另外去申请遗失，那这些呢都是有可能造成。
哦，都是有可能的，就对了。
是的。
哦，所以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
对，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方便而留下了不好的记录。
嗯，是，而且呢，这个补助款发放哈，也不是说真的就是来协助你，其实基本上就是让救急啊，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影响的层面真的非常大。那像一些低收入户的原来有些补助的民众，他们或许可以比较
顺利的，
对，顺利的取得补助，但是
有一些一般民众真的很惨。
对，那因为我们卫福部其实原来就有针对一些急难的纾困，那这次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个扩大，就是适用的范围是更广的，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可以享受到政府对于这个民众的照顾。
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我们民众或者是身为公务人员的朋友？
其实不管是民众或是政府的人员，其实不管在做我们在做任何一个行为的时候，只要记住诚实为上策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会保护我们在各个法律的各个层面，甚至行政处分的部分上面呢都能够有好的结果。
是哦，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王仁彦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大家。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